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五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今天呢是星期五的节目，转眼间呢明天又是我们一个华人比较看重的一个节日。我相信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可能都在忙着要去准备啊，有一些的家人会在端午节的时候呢会回来吃大餐，或者是趁着这些时间了，大家就会乐天伦呐。因为在端午节的时候呢，有很多节目，比如可以一家人的去看那个比赛龙舟，或者是会一起呢到不同的地方去郊游，也说不定的。我记得小的时候呢，家妍的家人，特别是我的外婆，她会在端午节的时候准备一餐丰富的晚餐，让我们一家人回去吃饭。特别她会亲手的包这个粽子，因为这个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特别的文化，而且很多上一辈的家人都懂得怎么样去包粽子。可惜就是他没有把这个手艺传给我们，结果到了我们这一代呢，大家都是吃那些在外面买回来的。那么粽子当然我们不需要去教导大家，可能你们自己呢都懂得怎么包了。可是我想在这呢提醒大家，因着我们听过这个营养师的教导，就知道人呐是需要平衡的，所以吃粽子也不能吃多，因为粽子是很难消化的。它呢主要的食材是糯米，还有它的配料啊，烹调的方式都是高油脂的，所以这个呢多吃的话对身体就不好了。而且粽子也缺乏关键的这个要素，健康的要素，就是它没有膳食纤维。大家在今年如果你真的要准备粽子呢，我们就可以去调整一下我们怎么样去做或者吃。比如呢有营养师呢就建议，当你要吃粽子的时候呢，你可以再额外的搭配一碗热的汤，比如是蔬菜汤，或者呢是配一小盘的青菜，这个就可以提升整餐的膳食纤维的含量，那就是可以带来一个平衡。另外你也考虑可以用另外的一些谷类来取代糯米，不要以为呢只是用糯米来做粽子啊，你可以用全谷杂粮，比如糙米啊、燕麦啊、这些去取代糯米。原来呢这些都可以来做粽子的，薏仁、地瓜、山药等等都可以来取代。其实人生也是一样的，只要你懂得做一些细微的调整，其实你的生活啊都已经很不一样了。那么今天我们继续来收听听众的来电，等一下还会有守望者原地宋老师为他们的需要来祷告的。
一个电话连上你和我，
一句问候温暖彼此心，
你说我听。
连线交流，守望祷告，空中辅导，电话连线。
王姐妹你好吗？
啊，周总你好。
你好啊，王姐妹。哎
哎，感谢神。我叫我小媳妇跟你讲做见证哈。
你要叫你的小媳妇跟我做见证。
对，我小媳妇跟你讲，我那回跟你讲过了。
那上一次你来电话，是你先听我说，因为上一次你来过电话， 其实呢，你是20年前就跟我们见过面，当时你儿子还没有结婚，而你们夫妻就是各方面都很有很大的压力，但是在那个光景之下，你们依靠神一步一步的走出来，再加上当时你儿子要找媳妇儿的时候呢，一直咨询我，就是要找一个信主的，但是后来你儿子找到一个媳妇儿是不信耶稣的，但是我记得当时跟你儿子通电话的时候，他也是非常好，就是坚持他的婚姻，想用神的爱去改变你的媳妇儿。对不对？那今天已经过了10多年，你现在要来电话做见证，对吗？
是的，是的，感谢神，我的小叔也谢了，就来给你做个见证哈。
啊，所以你儿子把你的媳妇儿带到主的面前，现在你的媳妇儿要做见证了，对吧？
哎，是的，感谢神，同一家四口人都信我。
哎呀，感谢神，真的是感谢神，
真的感觉太大了。
好，那你叫儿媳妇儿听电话吧。
好的，感谢
师。周师傅你好。
哎，你好啊，你好，我怎么称呼你？你姓什么？
我姓田。
田啊，好，我现在可以叫你田姊妹了，对吧？
对的。
好，请你讲一下，因为我跟你的丈夫还有你的公公婆婆都比较熟悉，当时你们结婚的时候呢，你还没有信耶稣，你们是。怎么样，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多久之后你才信耶稣的？你可以很清楚的表达一下。
就我们认识的时候是属于闪婚嘛。后来就我也知道他信耶稣，但是我不反对。后来就一直没有孩子嘛。然后我婆婆就天天就带我们祷告，
是
求告神。后来就有了我女儿。后来我就慢慢的每天跟着她祷告。然后我就觉得一步一步的都是主带领我。然后我就现在一直跟着我老公还有我婆婆他们一直都信靠主，我觉得没有主就没有我现在的一家四口。
是。
所以说我一直要信靠他。带领我。虽然我现在有时候比较忙碌，我没有到教会里面去。去那个很多姊妹兄弟姊妹在一起祷告向主诉说的时候。
是。
但是我们每天我们一家四口，我们在家里面都会祷告，我都会读圣经。所以说我要感谢主。
感恩呐，真的是很感
恩。
对，
所以说又给了我第二个孩子。这么多年来，十几年，我都是一步一步走过来，还有主带领我。
是，非常感谢主。
还有，有时候看着我的婆婆，她真的信靠主，真的，我觉得很像一个孩子一样。主都是带领他们。
所以你有一个好的公公婆婆，然后呢，是你的婆婆鼓励你带领你信耶稣的，对不对？
是的。
所以现在你跟丈夫的关系也是比以前好很多了，对吧？
对，但是他以前我觉得他去教会，我就是说他每天除了上班，然后回家看孩子，他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好丈夫。然后他每次都教会去，我说你能不能把去教会的时间留给我们，我当时很反对。但是后来经过了一些事情以后，我觉得任何时间他都要抽出空里面去信靠主。到教会里面
聚会。是，信仰是要平衡的， 信仰是生活化的，所以呢，
是的，是的，
对，你也为你的丈夫祷告，我们信耶稣呢，要好好的爱主。这个爱主呢，除了礼拜天到教会去做礼拜，跟弟兄姐妹有好的互动，团契生活，跟教会有参与服事之外呢，我们也要好好的照顾我们的家庭，这也是神所喜悦的，跟神所要的。我们只爱教会，只去教会，但是不爱自己的家庭的话，神也会难过，神也会伤心。那作为一个基督徒，对，要照顾家，也要照顾在工作上面的一些同事，就是在工作上，在职场上也要有见证，这才是一个健康的基督徒。我觉得呢，无论怎么样，我觉得真的是很感恩，因为我知道你们刚刚结婚的时候呢，你们之间也有很多的矛盾嘛，对不对？
嗯，是的。
对啊，那个时候你的丈夫常常打电话找我跟我讨论，我就鼓励他，我说 你一定要为你的妻子祷告，然后呢要带领他信耶稣。我觉得你的丈夫他有信仰，但是呢也要让你的丈夫就是有一个平衡的生活，这才是最重要的。今天上一次你的婆婆打电话来，我真的是感到非常的惊讶，因为20年前我们去看过他们一家，之后呢我们可能就联系比较少了一点。那上一次他又来电话的时候，我感到非常的惊讶，哇，到今天他们还是那么的守住信仰，还是按照圣经的教导来建立这个家庭的时候，我觉得这是最感恩的一件事情啊。
是的，他一直都是比较任何事情把那个放在第一位，你知道吧？他们每天都早出晚归，他们都祷告，每次礼拜他们一个都不落下，不管是刮风下雨也好，他们都在教会里面去，不管是忙碌也好，就是比如说今晚上他们要去教会，
是
可能换都没来得及吃，然后他们都要去教会里面。
嗯，
这就是一个信仰，这就是说，就比如说教一个人做一个事情，不要把他给抛弃了，不能说今天去了明天不去啊。他们信仰一直都很好，所以说他就是我们的，他也是我们的榜样。
对对，在信仰上给你们留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对不对？那一个信耶稣的媳妇儿看到公公婆婆的这样的信仰的时候，也会激励你。我能够听得出来，你虽然刚才讲的很简单，婆婆带领你天天祷告，你信了主，一步一步的跟着主有了今天，但是你所经历的这一切，我相信你是最清楚的。
是的，是的。
嗯，所以一定要好好的敬畏神，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在这世上最大的福气就是认识耶稣，有了神，我们的生活才能够有平安喜乐，然后呢也知道什么时候应该怎么样去面对我们的生活，而不是就是一个劲儿的只是赚钱，但是却失去了平安跟喜乐。这个平安跟喜乐是用钱买不到的， 对吧？
是的。嗯，对的。
所以现在你们有两个孩子，两个孩子多大了呢？
我大的今年12了，马上上7年级了，小的今年9月1号就要上1年级了。
老大是7岁。
老大
12岁。
今年8岁了。
12岁。
小的今年对6岁。
才六年。老大是男孩还是女儿？
大的是女儿，小的是儿子。
很好。
我婆婆她是一直给我的儿子取的叫恩典。
他的名字叫恩典是吧？对啊，因为你婆婆跟公公吧，他们经历过神太丰富的恩典了。
嗯，是的，是的。
对啊，所以他们不会就是忘记神是给他们的恩典，所以我相信他想借助这个机会去纪念神。这两个孩子，你们 能够在一个基督化的家庭长大是他们的福气。
嗯，
而
他们每天也我们晚上祷告。
嗯，哦，跟着你们一起祷告。嗯，
对，每天晚上小儿子还有女儿都会祷告，然后睡觉前祷告才会睡觉。
太好了，非常感恩。
就是背一些那种简单的诗歌呀，还有一些主导文之类的。
嗯嗯嗯，田姐妹呀，你刚才说，
啊，
你信耶稣，你从公公婆婆身上看到了信主的好见证，对不对？
对，
嗯，
是的。
那你跟你的丈夫呢，在信仰上面也要给孩子留下一个美好的见证。
嗯，对，是的，我现在你要给他们留一个见证，对的。
对，这个信仰呢，不是只是嘴巴里面说的，重要的是我们要活出信仰，我们的下一代才会愿意跟随我们的信仰去生活，
嗯，
愿意信靠主，对不对？
对的。
嗯，像你的老大已经12岁了，他在学习上面多多少少也有一些难处，那你就可以告诉他说，信耶稣不单单是你信耶稣，你要跟神建立关系，让他把他的难处告诉上帝，让他去依靠神。那当他在学习上生活上去经历神的时候，这个信仰就变成他的了，一生一世他就会跟随主。
哦，对，我们每次礼拜天他们都一些就是小孩聚会嘛，
嗯，
每次礼拜天主日学他们都我女儿都会去的。
嗯嗯，对，这是很好。但是呢，在自己的生活里面，平时在家里面，在学习上面，让他自己跟神建立关系，这样他们的信仰才会坚固下来，明白吗？
是的。
嗯，明白。好啊，非常高兴啊，我今天听到这个美好的见证，真的是，如果有听众朋友在听的话，我觉得当夫妻在婚姻生活上面有冲突有摩擦，或者是信仰不一致的时候呢，不要轻易的放弃，一定要坚持，就好像王姐妹的儿子跟媳妇儿一样，今天过了10多年以后，我们听到这美好的见证，这个真的是要把荣耀归给神。那最后我想问一下田姐妹啊，有没有什么代祷事项？
代祷事项就希望今年我家侄子高考，
嗯，
希望他可以搞得考一个好的大学吧。
哦，为侄子考大学代祷。
因为他的爸爸妈妈分开了，所以说他现在是跟咱们生活，那个孩子也是比较苦。
哦哦，哦哦，所以
你说我想给他祷告一下，让他可以6月份的话考大学，可以考得好。自己理想的大学吧。
嗯嗯，我觉得这个重要，比这个更重要的是你也为他祷告，希望他有一天跟他传福音的时候，他能够信耶稣。
是的，他我妈妈也信，但是这孩子现在学习压力，高中学习压力太大了，有时候没有时间去，也没有时间去看那个圣经什么的。
嗯嗯，
所以说我要马上，我想趁着假期回家看看他，然后再跟他说一些神的恩典，不要丢弃了。
对对，你一定要鼓励他，这个他的前途，无论是大学将来的工作，他的婚姻，他的前途都在神的手里面，所以你鼓励他信耶稣，这是最重要的。那你们的家庭呢？你们的家庭，我刚才听得出来你对你的丈夫有一点点的就是埋怨，就是他花太多的时间在教会了，对吗？
对，他就是有时候我就说，我有时间真的不理解，我说你啥事你不能多陪点孩子吗？你老是去教会里边，我说有那么好去的吗？
嗯，
他就说我现在是以家庭为单位，这个我是自己的信仰，
嗯，
我不能丢弃。如果我丢弃，也没有现在我们一家四口现在
对
这样的生活。
他可能真的是觉得没有神的话就没有今天这个他的家。有机会的话，我可以跟你的丈夫沟通一下。那王姐妹啊， 夫妻之间呢，大家都会有一些矛盾的，但是呢，我们有问题的时候呢，先不要生气。我们有问题的时候呢，一定要冷静的去面对。就是你可以跟你的丈夫平心静气的把这个问题拿出来。你说我们真的是这个家是蒙神的恩典才有这个家。
因为是老是争吵，知道吧？
对，
我现在真的
我知道。
我真的改变以后，我现在我觉得我永远记得圣经上说的那些话，我不想与他争。
所以平心静气的跟他好好的沟通，当你们讲一讲一争吵的时候，你就说我们先不要谈了，因为我们现在都在吵架，等我们心平气和，我们再继续的讨论这件事情。为你祷告吧，为你祷告。因为我记得当初你们刚结婚的时候，你丈夫常常来电话说你们吵架。
对，他就是对，他就是跟我说过，跟我说过，我们结婚这方面啊，还有一些生活呀，经常吵架啊什么的，他肯定给你打过电话，因为他跟我说过几次。
对的，所以
那你怎么说呢？他有些话、啊，跟神的面前说过无论也说，但是就想跟你们在。谢谢神的那些祷告吧，是这么说。
所以我会特别的为你祷告，希望神帮助你有智慧有温柔的心去跟丈夫有一个好的沟通。你也为丈夫祷告，让圣灵感动他，那你们的沟通就会越来越好，好吗？
是，好的好的好的，
好，
谢谢周师母。
不客气不客气。
好，
那我想我就跟你谈到这儿了。
好的好的好的，
好，再见。啊，不客气，王姐妹，非常高兴今天听到你的媳妇儿的见证。我希望有一天，对，有一天我也能够跟你的儿子谈一谈，让他那个信仰生活化，不单是爱主，也能够好好的照顾家庭，照顾自己的儿女，好吗？
好的好的好的，
好，
谢谢。
那我就先跟你谈到这儿。
好的好的
好
的，好，
再见。好，再见。
再孤单，给我鼓励和温暖，这就是我想要的永远。
我真的好感恩这个福音台哦，真的，我听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但是我真的很感恩良友电台，太好了，对我们的帮助太大了。在我现在经历这样环境当中的时候，我心里面真的一点都不惧怕，因为我不是在广播厅，在我在手机上面下的那个福音电台的这个厅，我每天都在上班带着儿子听，感觉我现在遭遇这样环境当中的时候，我说神啊，我真的感谢你，今天我遭遇这样环境的时候，哎呀，我真的能够靠主，能够有平安有安稳，我能够安静在主的面前，我一点都不知道惧怕了，我真的感谢神，真的是很感恩上帝预备了这么好的节目来帮助我们。
多感激是的时候有你为我守候，多珍惜这一双双为我期待的眼眸。
聆听关怀带导，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贾姊妹，
哎，你好，这是母。
哎，贾姊妹你好，
我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你，我都不知道我该怎么办。
哦，什么问题？你说说看。
就是，因为我以前圣经嘛，圣经后来上帝医治我了，我就认识上帝，我是说我以后我就在教会服侍你。然后，因为我在教会服侍大概有十几年了吧，十几年了。但是我儿子现在也大了，结了婚了嘛，现在都在外面。儿子也姓主，媳妇呢也姓主，
是，
但是他们都有宝宝了嘛，宝宝今年都五岁了，因为他上幼儿园，他们现在做一个教培的生意，孩子现在需要带，但是呢，我这个我走的呢，我舍不得教会，因为我丈夫也在服侍，我丈夫也在讲道，我是教诗歌的，因为我们夫妻两个都在建立一个教会，里边人吧大概有二三十个人，因为还都不在一起聚会，我们星期天跟星期三都要分开去带他们聚会。因为我跟我老公两个都是 我是肾病，我老公是肝病，我们夫妻爱人都是上帝医治好了，
是
医治好了呢，现在我们都许愿在上帝面前就是给上帝使用嘛，
是
我也不敢，我是不敢出去，现在媳妇呢想叫我去带小孩，我就为这个事情我很难，但是我舍不得教会，我舍不得弟兄姊妹，
嗯，
因为这个教会就是讲呢，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我们一个一个带领的，现在已经有30多个人了，
嗯，
我一走掉了，那里面叫10个的就没有了，而且我还是个借贷的，因为比如说每次来备饼奉圣餐呀，牧人到这边呀住宿啊，都是我借贷，
嗯，
我一走掉了就是没有人借贷了，
是是。
我现在媳妇叫我去带小孩，我就为这个事情我就很难。
嗯，
我你说我不去带孩子吧，媳妇又不高兴我，她说你老家赚不了多少钱，
嗯
嗯，就不来带孩子。
嗯，
因为他们买房子嘛，就是开的店少，欠别人钱嘛，一直想赚钱还给别人。但是呢，我就祷告在上帝面前，我讲的，我说。我讲的，我去了吧，我舍不得弟兄姊妹。我一为什么说要走的时候，弟兄姊妹就说了，我真舍不得你走，你也走了，你带10个就带不起来了。
嗯。
现在我媳妇呢就想叫我去，儿子呢还好，儿子说了，说我讲的，这小孩子不是我爸爸妈妈的责任的，说这个孩子是我们自己的责任的。
嗯嗯。
嗯，我爸爸我就是这样，因为我老公也在服侍，我爸搁家也服侍，我妈要烧饭了呢，我们老家种的也有大棚。然后呢，因为我们又都是服侍吧，也不是那种全职服侍，就像代职服侍的，我们又种地嘛，我们都农村人要种地。
是是是。
因为工人来了也没有饭吃，因为我以前之前出去过的，哦、出去过了，后来工人来到这地方没有住宿，也没有饭吃，
嗯嗯，
为了这个事情我真的很难过，我看到我很伤心。所以我就后来我打工我又回来了，我说上帝啊，我说只要我在家能有饭吃，有衣服穿，有头住，我讲我再也不出去了，我讲你真的看到生的工人走到这地方没有头住宿，很正很可怜，没有人接待。
明白明白。
所以我现在的呢就很难。
嗯，所以你是在这个矛盾当中对吗？
对。
嗯，你儿子跟媳妇儿结婚，现在有孩子，孩子多大？
孩子今年5岁了，已经读了中班了。
哦哦，他只有这么一个孩子，
就一个。
嗯，他们是跟你们住的近吗？还是怎么样？
远。
哦，住的远。
嗯，远。
是是。
大概嗯，开车都要好几个小时才能到。
嗯，那这件事情你丈夫有什么看法？
我丈夫就说了，嗯。我们家是做西瓜苗的嘛，等到西瓜苗结束的时候你去带着呢，你去带哪怕带了一个月，你就回来再住半个月的呢，你再回来的呢，你不能长期就在那个地方的呢。
嗯，所以你的丈夫的看法就是说临时帮忙对不对？
对对。
嗯，那你自己的看法是什么？
我自己的看法，但是我跟我丈夫想的是一样的。我跟我媳妇就这样讲了，我说你让我去可以，你不要给我限制在那个地方，因为我们家是借贷，比如说家里要是借贷了干嘛了，我还是要回来的。
嗯，
我因为我讲的，你叫我长期搁那地方，我说因为我丈夫不会做饭。
哦，你还要照顾你的丈夫对不对？
对，我丈夫不会做饭，因为我丈夫他是你看一个月一次，他带着同工就是在一起查经学习，
嗯，
大概有10几间教会，他今天又出去了，一个月一次，然后还有一次就是讲的赞美会，也他要参加讲道。当天呢，我们又借了一间教会，那个教会大概有30几个人，
嗯，
30几个人呢，就是没有牧人，也没有教10个的，牧人就走掉了，就是不封那间教会室了。我们看到很伤心，就上个星期开始，我跟我老公就说了，我说我们还要去做，往主题日子近了，我们还要去做主工。然后跟我老公开车，我们教会接了几个人，我们又借了一间教会。
嗯，
但是我们不想走。
是，好，所以你也是觉得不应该，所以你今天就来这个电话哈。
对，
我觉得呢是两件事情来的，就是首先呢先谈谈你儿子跟媳妇儿要你带孩子的这件问题。我非常欣赏你的儿子，他讲的这句话非常重要，自己的孩子自己带是最重要的。我们今天呢看到很多的小孩子就因为父母出去打工，所以呢把孩子都交给了爷爷奶奶或者是外公外婆，所以造成很多留守儿童。那 爷爷奶奶，我不是说他们不会教，但是现在这个时代的孩子跟以前的这种教育的方式又不一样，而再加上年纪大了的时候呢，可能真的是跟不上这个现在的这种教育的方式，所以造成很多很多的问题。你作为一个奶奶，你有责任去帮助他们，但是不是帮他们带孩子，这个要弄清楚。今天如果你的儿子跟媳妇他们必须要在外面打工，必须要上班，那首先呢，你可以建议他们请一个保姆，请保姆来带孩子，但是你呢，你是辅助他的，帮助他们看着这个孩子，那你的时间呢就会不会绑住，就是说你有需要的时候呢你可以回来，但是呢你这边工作就是可以交代清楚的时候呢你再回去帮忙，你明白吗？所以你要跟儿子媳妇好好的去谈，教育孩子的责任永远都是父母要花时间陪伴孩子，但是今天这个时代这个社会很多父母都要上班的时候呢，那唯一要做的就是能够请一个好的保姆来帮助他们来带孩子之外，这个责任不是交给保姆了，这个责任呢还是在父母身上，只是保姆辅助的来帮助他们照顾，等父母下班以后呢就要付上双倍的代价来陪伴孩子，那你的角色呢就是去帮助他们，明白吗？
但是我媳妇她就是这样讲的，她叫我去年就是讲的，就他不找保姆，
所以
就是叫我在那里给他带，
所以你
不想去。
你先要跟他讲的就是，孩子是要父母来带，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你就讲清楚你的角色，你可以辅助，那你可以帮助，或者是你们可以讨论，你在那里帮忙的时候呢，有需要的时候是不是能够请一个信得过的人来照顾孩子呢？这个是你们可以自己讨论的，但是我希望你带给你的儿子跟媳妇儿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他们的孩子他们自己要带。我刚才说了，今天如果他们选择两夫妻都要上班的话，那回来上完班回来精疲力尽的还是要陪伴孩子，这个是他们要付的代价，明白吗？不是说我今天上了班把孩子交给别人我就不管他了，孩子一定是父母来带的，而不是隔代去带，这是第一点。另外呢，讲到服侍，那可能你有很多的经历，在信靠主之后呢，你跟你的丈夫的病得到医治，你们要回报神的恩典，所以你们愿意好好的去服侍神，那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心态。但是我们要知道什么叫做服侍，服侍主呢不单单是在教会，服侍主呢也是在家里面，无论在哪里我们都可以服侍我们的主，所以不要限制在教会，你不要以为说哦，我今天得到神的医治了，所以我要报答神的救恩，所以我要在教会里面一个劲儿的去好好的去服侍，去带领人信主，这是一件好事，但是也别忘了你的家也是你服侍的对象，你的家除了你的丈夫之外还有其他的家人，他们没有信主的时候呢，他们也是你服侍的对象，也是你要带领他们信主的对象，明白吗？
但是我们俩，我儿子跟我媳妇也都信主，他们也在教会服侍。
那所以呢，如果他们也都信主，他们也都服侍的话，要给他们一个正确的圣经价值观了。比如说带孩子这件事情，他们要知道的第一个优先次序是，孩子是需要父母带。但是因为现在的经济的问题，他们的经济有这个需要，而夫妻两个人都要去上班的时候呢，那你就要把这个优先次序告诉他。那我讲到服侍的时候呢，我继续要讲，那教会呢，没有一个教会说是没有我这个教会就不能生存下去，这种想法是不对的。我们今天在教会服侍的时候呢，我们有恩赐，神给我们恩赐，我们就努力的服侍。在服侍的过程当中，有一点你必须要认清楚，那就是你要训练一些弟兄姐妹来能够跟你一起配搭服侍，而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去服侍。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帮助弟兄姐妹他们成长啊，他们不单单是信耶稣来到教会 等着接受神的救恩之外，也要让他们站起来，他们参与服事，这才是我们真正服事的目的，而不是说今天我努力的在那里服事，你累得半死，但是呢你不在的话，教会弟兄姐妹就没有办法去聚会，没有办法带领诗歌，那这样的服事是不得神喜悦的。所以我们要学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在教会里面来带领一些弟兄姐妹，你看到他的恩赐之后呢，让他有机会能够站出来，可能第一次他做得不好，但是呢我们可以给他机会，这次做得不好没关系，我在旁边陪着你，下一次再继续做，要训练他，这样的时候呢教会才能够增长，而不是只是靠你们两个人，明白吗？这就是刚才你说的，你一走的话舍不得教会，教会就不行了，就没有人带领诗歌，就没有人能够带领聚会，那这样的教会你在那里服侍了这么多年，你应该让弟兄姐妹站起来，你也要鼓励他们，就是说不但要听到还要行道，更要把我们所听得到在生活当中用出来之外，也要参与服侍当中，这样我们的灵命才能够长进呢、啊，对不对？是啊，所以姊妹啊，你的问题呢，其实要你们家人一起坐下来好好讨论。首先我刚才问了你跟你丈夫的看法，我觉得不单单是隔空这样去谈这件事情，找一个时间，因为这是家，我们服侍主的人最重要的是家要有见证，对不对？
对，
你服侍主，你的家没有见证，不和谐，然后闹得大家都不开心的话，这个就不是一个好的见证。所以我建议你跟你的丈夫怎么忙也花点时间抽空，因为从你们那里到女儿那边呢也不会太远，坐高铁一两个小时就到了，去到那边住一个晚上也好，大家坐下来好好的谈，大前提是什么，大家都是主内的肢体，都是信主的儿女，我们怎么样让我们这个家能够荣耀神，这才是最重要的。你们不是不帮助，你们是作为爷爷奶奶的，你们是去帮助，但是那个主角不是一定要依赖你们，他们要弄清楚教育孩子的责任是在父母，而你们怎么辅助的来帮助他们，让他们再去想，明白吗？
怕是就是讲的在叫我去带，就帮他看回，
对，我知道他的想法是这样的，所以我刚才跟你讲了这么多，就是让你去开导他们，开导他们，让他们知道这个成家了，有了孩子了，这个家我们要荣耀神的时候，优先次序是怎么放的？你说我们做爷爷奶奶的不是不帮助，但是呢，你们应该怎么样更好的去把这个优先次序摆好？那你就可以跟孩子沟通。所以我觉得其实问题也不是非常的严重，不是说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不是这样去做决定的，不是说你要离开就完全去到那边，或者是你不去的话就会让他们不开心。所以我觉得家人之间要和谐的话，一定要有好的沟通，把话讲开，如果是有错误的想法的时候呢，也用圣经来纠正。我们最重要的是今天我们都要按着圣经的教导去生活，这样才能够蒙神祝福嘛，对不对？
对，他就是说了，你来带孩子嘛，你还是服侍神的人呢，你不来带着呢，这小孩子的呢，没有人烧饭给他吃，他们晚上了忙了，就是没有人烧饭嘛，我过去能帮他们烧饭，做做家务啊。
对，所以我刚才说了，你跟他们再进一步的沟通，除了用这个方法之外，有没有其他的折中的方法，能够请个人帮忙，然后呢你来辅助带他们，这个都可以讨论的，对不对？我觉得重要的是不要自己想，自己在那里琢磨，而是把话讲开，大家能够好好的坦诚的沟通，这样的话问题就能够一点一点的解决，好吗？
好的。
嗯，我们也为你祷告，求神使用你们两夫妻，但是也求神给你们智慧来带领教会的时候帮助弟兄姐妹，不单单是好好的信主，也让他们成长，成长的一个秘诀就是参与服事。那这样的时候，我们有一天离开教会的时候呢，也有人能够起来来继续的带领教会。
嗯，好的好的，
好，
谢谢师母。好，
不客气不客气。什么好处都不缺，
和花的生命，当你们能敬畏他。
少壮士子还却是人了，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
每一句祷告都是出于爱心、信心、耐心，每一次祷告都有神、你和我共同参与。欢迎加入守望者园地。
弟兄姊妹，现在呢来到守望者园地这个部分，今天非常感恩我们可以听到了王姊妹还有贾姊妹跟我们分享，特别呢是王姊妹还跟她的媳妇一起打电话来跟我们来连线，所以非常的难得。那他们都想要我们为他们的这个家人祷告，特别呢是家中有需要考大学的这个家人呢、也要这个为自己的丈夫祷告的，那我们就邀请宋珊老师一起的为他们的需要来祷告了。
好，我们现在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很感恩可以听到田姊妹就是王姊妹她的媳妇亲自跟我们分享这个见证，在婚姻里面真的是经历了很多神你的恩典，他们也有一家人一起亲近神的时间，一起跟你建立关系，非常的美好。求天父你使用这个家庭的见证来激励我们，也激励更多听到这个见证的弟兄姊妹。有时候田姊妹她会跟丈夫吵架，因为这个教会跟家庭之间时间这个平衡的问题，求天父你亲自光照他们两个人各自的心灵，在生活里面求天父你帮助田姊妹能够操练你的这个教导，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当田姊妹她情绪有情绪的时候，能够先去平静自己，然后在情绪过后去跟丈夫慢慢的沟通，相信这个是神你所喜悦的，也是可以对孩子可以做一个好的榜样，在他们的生活里面真实的见证信仰的能力。另外也求天父你纪念他侄子的高考，他的父母离异这个情况之下，相信侄子也承受很大的压力，求天父你赐给他有平安的心去考试。他还没有认识你，求天父你就拣选他，让他也可以接着田姊妹的分享还有鼓励，愿意去认识你。另外也求天父你纪念贾姊妹，她现在也需要去考虑怎么跟她的媳妇还有儿子去商量怎么用一个更合适的方法去照顾孩子，求天父你就赐给贾姊妹有智慧去引导还有鼓励儿子跟媳妇去做一个合你心意的父母的角色，按着你的心意去建立家庭，一个家庭一起去荣耀你。求天父你就保守贾姊妹她跟媳妇他们之间的沟通，能够坦诚心里面所想的事情，一起去解决问题。也求天父你使用贾姊妹跟她的丈夫他们手所做的工，他们为你摆上的侍奉，知道他们都很热心，但是带领教会的职责听起来都真的是很沉重，求天父你就赐给他们有智慧的跟身边的肢体一起分担这些的工作，能够一起跟更多的弟兄姊妹一起的同工，求天父你也就兴起更多的弟兄姊妹 由从你而来的感动一起参与侍奉的岗位。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圣名祈求，
阿们。喂，你好，陈姊妹。
你好，黄嘉言老师，你好。
好啊，陈姊妹啊，你有见证跟我们分享是吧？
我孩子上六年级的时候叛逆嘛，后来感谢主一直没有放弃为他祷告，有一段时间他还辍学了，就彻底不读了，还出去打工了，后来还是不放弃为他们祷告，感谢主今年他们考研都考上了。
一祷告播下救恩的种子，一泪水浇灌心灵的深处。
你两个孩子您说他们以前小的时候比较叛逆，而且也曾经不回去上学，可是他怎么又回到这个学校里啊？
他就是因为老师一直抓他吧，他自己也做得不好，但是他那个时候就听不进去，住得也很近，他就是要等到时间到了才走，然后立灯一下他就迟到了，就是这样子，所以后来他就不读了，去打工了。后来我还是没有放弃，一直为他祷告，我说只有神有办法，我们人真的是没有办法，感谢主。后来他就回来读了，很努力的读，后来也考了个二本，也蛮好的，
感谢主。你有没有问过他为什么突然之间有这样的一个很想读书的这样的一个动机啊？
可能是出去工作也是很累的，天没亮都要出去做事，后来他也是吃到了苦头，所以后来他回来就很乖，拼命的努力。他底子还是可以，他就是高二那一年就是玩游戏玩的书读不下去，然后老师还抓他，他就更读不进去，是这样子的。
哦，就是他经历过，而不是我们唠叨他，反而他会自己发现啊，原来这条路才是对的。
没办法，他高考的时候他说你不要唠叨我有努力有学习，让我玩一会儿。他这样说了，我就没有去管他。我说你要把握时间就可以。
我们经常也有跟这个听众朋友啊，也有说过，其实当孩子长大之后啊，父母对他的这个信任是很重要。因为有时候当孩子一路长大，有些父母就会以为他还是这个七岁啊八岁啊，就一直唠叨一直唠叨，反而就把那个孩子越推越开了。所以姊妹，你的选择我觉得是对的，就是你在他们旁边陪伴他们，也相信他们是做到的，反而你就是一直不放弃的为他们祷告。也看到你的孩子他也是一个思想是成熟的，因为他自己知道什么是好，而且呢我觉得他自己尝过那个打工的滋味，然后回来他就知道，哎呀，原来还是要打好底子，就如果可以读书就多读。
有点着急，就是为他们的信仰，他们在主律学长大，因为我们家庭这个环境他们没信，所以现在没有根基没有立好，所以我就是为他们的信仰着急。
您信主多久？
从小我就信了，就是我自己不明白，嫁了个没有信的老公，所以这个环境对他们来说是不好。
所以孩子他们也没有跟你一同的去教会啊？就小的时候
有，从小我都带他去教会，就是大了他们就现在就不去了。
这个也不容易的，很多的信徒啊都会遇上，就是他自己信，可是他的下一代就慢慢他们自己可以选择的时候，他们就不想去教会了，那父母也没有办法就是抓他们回去啊。可是我觉得的确这个也是需要为他们祷告的，现在他们已经那么大了，你再抓他们去教会呢，这个动力是减少了很多啊。可是如果是他们的朋友邀请他们去的话就不一样了， 就为他们祷告，希望遇到好的，
为他们祷告，希望有主灵的同伴，
是的，对
啊，这样子说的话就比我们说的有力气。
哎，对对对，而且呢，我觉得他们其实看着您自己的见证，他们从小看到妈妈为他们祷告啊，这个也是深深的他们的心灵里面也种下了一个福音的种子，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好，只是需要等候。
就是这一次哈，他我那个小儿子考研，他叫我说不要祷告，我靠自己。过几天我就跟他说，你这是错了。我说你以为你自己能考上大学？我说你以前排名都是160就是二本。然后感谢主，那个时候高考的时候他就考到几十名就一本。我说你还没有经历到，我是好多弟兄姊妹为你祷告，你不知道。后来他就没吭声。后来那一天考到了，他就跟我说，说你肯定告诉很多人。我说是啊，好多人祷告，我又跟他回复一下，让他们知道。他就变了，还是感谢主，还是神没有放弃他们。
祷告可以坚固生命根基，祷告可以完全看清自己。
而且其实姊妹也可以抓住这个机会啊，跟他解释啊，其实你为他祷告不是求那个结果最重要，而是要求那个过程啊，希望您的孩子在这个学习过程里面啊，一路的就是有主的保守。我们经常说，其实有时候啊，就算结果不是我们想的那样啊，可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呢，你自己的经历是好的是坏的，这些其实也是上帝在他生命里面的工作，那这个也是可以跟你的
经历到神的，
对，这个也是跟你的孩子分享的，就是说哎，你有没有看到，其实他说他靠自己，当然他需要靠自己的努力的，可是在过程中是神保守他，哦，他可以健康的，他不会生病啊，他这个读书的时候有精神啊，还有就是他这个路上平安的，这一切都是上帝在保守。这个也可以跟他分享多一些，让他知道啊，其实祷告的用意就是一直保守，一直保守这样。
对，我说读书是你肯定要努力的，但是我们可以为你祷告，不紧张，然后没有干扰啊，然后没有落题啊，这些我们是可以祷告，但是努力你肯定是要努力，并不是说你祷告都不用努力。
对呀，对呀，啊啊，好啊，姊妹，这个很好的见证，我们也感谢主啊，感谢姊妹啊，你给我们一个榜样，就是要一直不要放弃为孩子祷告。因为父母亲的祷告呢是特别有力量的，对自己的孩子，明白哈？
对，相信神有他的美意。
祷告可以明白主的心意，祷告可以与主更加熟悉，祷告
与你共度生活中的奇异恩典，空中辅导携手同行，
祷告可以让爱永不止息。
在这里呢，佳言想最后用一句的经文来祝福大家，在约翰三书一章二节，亲爱的弟兄们，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您的灵魂兴盛一样。是的，我也祝福大家呢，明天端午节的时候，大家的身体都可以健壮，还有呢，灵魂也可以跟着你的身体一样的丰盛。这一封书信是约翰所写的，他的喜乐就来自于大家可以跟着真理而行，我们也希望大家一样。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下个星期一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 是此刻